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一章三到十七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问候和教导，当中说明保罗所传的福音和保罗的使徒权柄是完全出于神的。神的计划就是要藉着耶稣的死亡来拯救我们，我们得以脱离这一种由撒旦控制的、充满残暴、悲惨、引诱、欺骗的罪恶权势呢，并不表示说我们是脱离了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我们不再受罪恶权势所辖制。那听众朋友，我们得蒙拯救呢，是要为神而活的，那你的生命是不是反映出你对神的感激呢？你有没有将效忠的对象由这个世界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些人在传讲别的福音，他们认为外邦人要得救单单靠信耶稣基督不够的，还必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习俗，尤其是割礼。那这样的信息是否定了福音真理，因为福音真理说救恩是恩典，并不是对好行为的回报。耶稣基督不单止为犹太人，亦都为全人类预备了这一份礼物。要警惕那些宣称在相信基督之外还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得救的人。如果有人为救恩附加上任何额外条件，就是否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的了。犹太信徒这么狂热，周围全港自以为是的道，看回今日，我们环顾四周围都会发现有些人仍然是这样。那信徒又可以怎样去分辨到福音的真伪呢？保罗指出，那些搅扰加拉太信徒的都是狂热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认为每个信徒都要遵守旧约的要求，好像割礼、食物的禁忌等等相关规定。他们又要求外邦基督徒先成为犹太信徒或者教师。一般来说，辨别那些歪曲了的真理呢，比起揭穿明显的大话呢，是困难得多的。犹太基督徒歪曲基督的真理，他们声称跟随耶稣，不过事实呢，是否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经常有人呢，会歪曲福音的，他们或者是误解了圣经的教导，或者是不能够接受某些的论点。当要辨别一个群体是不是歪曲了福音真理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群体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如果他们的观点和神的道是有所不同呢，那他们就是歪曲了真理了。保罗以严厉的口吻去谴责那些犹太基督徒，他指出，如果有人传讲同福音相违背的其他道理， 即使他们是从上面而来的天使，都要受咒诅。事实上，假如有个天使去传讲别的福音，那无论他外表怎样，都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是从天上而来。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11:14-15的记载，撒旦是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的。保罗甚至将这个咒诅延伸到自己身上。他说如果日后他传别的福音，他都甘愿遭受同样的下场。福音的信息永远不能够改变，因为福音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保罗的语气非常郑重，因为这个是关乎得救抑或沉沦的大问题。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批评是严厉的，因为见到他们偏离真道，走在危险的边缘。保罗没有为自己直率的言辞而抱歉。保罗知道，假如任由加拉太信徒偏行己路，那保罗自己其实是没有忠于基督的托付的了。我们要讨哪个喜悦啊？是神啊，抑或人啊？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将得到神的称许这个追求呢，摆在高于任何人对我们的评价之上。为什么加拉太信徒应该听保罗而不去听那些犹太基督徒呢？保罗是用自己的经历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的信息来自基督的，是直接地由基督而来。保罗曾经是一个模范的犹太教徒，当他悔改归主的时候，他经历是独特的，而他的工作亦得到其他使徒的认同的。根据哥林多后书11-12和腓立比书3:4-9的记载，保罗后来亦都曾经向哥林多和腓立比的信徒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徒的资格。在加拉太书1:12，保罗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经常强调启示，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大有权威的。今日我们并不知道相关启示的细节，保罗所提及的应该就是说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之外的另一些事。保罗主要指出自己所传讲的信息并非个人的智慧、个人的观点。保罗曾经亦都是一个极度敬虔的犹太人，是严格地遵守律法，甚至无情地去迫害基督徒。在悔改信主之前，他比那些犹太教士更加狂热，他的宗教知识和行为超越了当代的人。可惜那时他的热心却是用错了，直到他和耶稣基督相遇，他的生命才得到改变。那他就将自己的热情、精力全部用于建立基督教会的使命之上了。犹太教不但涉及到宗教，亦都涉及到民族。犹太人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持守犹太律法。而外邦人就是指，无论在民族上或者宗教上，都不属于犹太人的那些族裔。当时犹太人认为所有外邦人都是异教徒，犹太人避免和外邦人来往的。他们认为和外邦人接触是会令到他们在灵性上不洁。虽然外邦人可以相信到犹太教，只要他们行割礼、遵守犹太律法和习俗，那就可以的了。不过其实犹太人从来都没有完全地接纳过外邦人的。很多犹太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神给犹太人的信息亦同样给了外邦人。有些犹太人以为呢，外邦人是要首先成为了犹太人，那之后呢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这样啊，神的计划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神透过旧约的先知已经启示了这个计划，并且藉着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又使用保罗向外邦人去宣讲这些的福音真理。神一直引导保罗的工作，而保罗所做的都是遵从神的计划，并且是使用神赐给他的智慧和能力加以完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正如耶利米书一章五节那里所记载的，早在未出母腹之前，耶利米就被选召去为神作特别的工作。其实神亦都完全地认识你，了解你。神亦在你未出母腹之前已经拣选了你。神希望你和他的关系是亲密的，亦希望你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那你做好准备去接受和传扬这份的救恩使命未呢？跟住落嚟，我哋今日呢继续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一章其余嘅内容。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记载：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呢一节经文同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嘅记载系相同嘅。嗰段经文系咁样讲吓：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西门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那综合以上的事实呢，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保罗在沙漠呢大概过了三年的时间。神训练人的方法是很奇特的，神在沙漠去训练摩西，将亚伯拉罕放在特别的地方来受训，以利亚都有类似的体验。这些就是神所使用的方法，神会将人放去沙漠的地方，让他接受操练。当大卫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大卫是在野地的洞穴那里去受训，而大卫亦曾经向神哭诉自己好像借孤地被人追杀，好像身处于打猎的季节一样。而神就用了差不多相同的方法来对待保罗，将他送到沙漠大概有三年，然后他就去耶路撒冷见彼得，和彼得同住了十五日。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至二十四节记载：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为了证实自己的使徒权柄和福音事工，不单止是神的呼召，并且是得到使徒的认可，咁保罗就提出咗两件事。第一，系佢喺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见使徒彼得同主嘅兄弟雅各；第二，系藉住保罗嘅传道，信徒呢都将荣耀归于神。
圣经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嚟到加拉太书嘅第二章，呢度系有关保罗嘅个人见证啊。前半部分叙述保罗喺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嘅情况，后半部分就记载保罗喺安提阿责备彼得嘅经过。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直接向保罗启示了福音，而第二章就继续上一章的主题，保罗为自己的使徒权柄作出辩护。加拉太书二章一节说：过了十四年，我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带着提多一起去， 提多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都是一个外邦人。我相信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记载的第一次盛大的会议，他们在这里争论到底人是因着神的恩典得救，抑或必须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呢？那保罗带埋提多一起去呢，就成为一个最美的见证。保罗明确地指出14年后的这个访问时间，与其说他想要指明正确的年代，不如说呢，是为了强调他使徒权柄的属神源头，以及信主悔改之后他的福音宣教事工呢是一直的持续。加拉太书二章二节记载，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奉启示所指的是保罗上耶路撒冷的缘由。路加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节记载，保罗上耶路撒冷呢是安提阿教会的决定，而保罗在这里就说是奉启示前往耶路撒冷的。其实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的，因为路加呢是从客观的立场去说明当时的情况，而保罗就是从个人的角度，即是以祷告的应许和神的旨意来讲的。有名望的人就是指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约翰、雅各等等。背地里所指的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提出自己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保罗这样还有几点的目的，第一是要得到领袖对他所传福音的一种认可，第二事先消除了和耶路撒冷教会的分歧，因为分歧是会导致混乱和闲言闲语的，第三要更加有效地完成他的福音事工。当时发生在异邦教会当中的犹太主义者的教导呢，正正是来自于这种神学的分歧。而另一方面，保罗背地里向犹太基督教领袖报告自己的福音，亦都是为了事先防止耶路撒冷教会内部的犹太主义者他们的争论、他们的敌意。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为了圆满地完成全福音事工，保罗那种顾及大局以及他慎重的个性。加拉太书二章三到四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在保罗讲到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假信徒，其实他们不是信徒，只不过是偷偷混入教会，想要窥探信徒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而他们发现年轻的传道人提多是个希腊人，保罗没有强迫他去受割礼，这样耶路撒冷的教会会怎样处置这件事呢？保罗说他们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听从假弟兄的说话，不是的话我们呢都要受到摩西律法所捆绑，是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和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加拉太书二章五节记载，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保罗丝毫没有受影响。那些犹太人的假弟兄就说，教会聚会的会众当中有一个叫提多的，竟然是没有受割礼的。那保罗说，提多不必受割礼，他和你们一样都是信徒，他不是靠律法得救，是靠信心得救，他不必遵守律法就可以得到救恩。这个就是保罗一直坚持的基本立场。加拉太书二章六到八节记载，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 并没有加增什么，意思是指保罗向使徒说明自己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对保罗的信息加增了什么内容。藉此保罗是要特别强调以下三方面的。第一，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神启示而来并且完整无缺。第二，律法主义者过分抬举的耶路撒冷使徒亦一样是人，他们未必完全的。第三，在属灵方面或者在教义方面，保罗和众圣徒是保持一致的。彼得和保罗所传讲的是相同的福音，而他们的观点亦都是一致的。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的人，双方所接受的是同一个福音。保罗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他是蒙召去向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传福音，而彼得呢，就是蒙召向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去传福音。那一些甜品好不好吃呢？是要吃过才知道的。那彼得和保罗传道的结果又怎样？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得救，而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亦都有很多人得救。他们传讲的是同一个福音。我们要将这个原则应用到生活之上。基督徒事工的考验不在于过程、形式或者表面的结果，而是在于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神的真道和圣经的教导呢？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将这一点放在第一位。加拉太书二章九至十节记载，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一众使徒接受了保罗的使徒身份，用右手行相交之礼。相交这个词语，希腊文原本的意思就是团契交流，这个是基督教很重要的字眼，是指同人分享基督的意思。后来保罗又带来了要给耶路撒冷贫苦信徒的奉献款项，因为当时教会是受到逼迫，情况很差。另一方面又因为保罗之前都是逼迫教会的，因此他就很想亲手将这些奉献的捐款带到去耶路撒冷的教会。这种是社会的关怀，往往是我们做得比较少又经常觉得亏欠的地方。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说，保罗弟兄，你不要忘记要帮助穷人。那保罗就回应说，哦，这些都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来的。在描述到保罗个人生活的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见到保罗在阿拉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训练，以及他和使徒在耶路撒冷相会的经历。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保罗和西门彼得在安提亚的一次特别经历。我很喜欢这一章。安提亚教会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但是当中大部分是外邦人来的。除非我们了解初期教会那种的运作方式，否则的话我们是比较难去明白到实际的情况。但我们要知道，当时他们是有外言的，就是弟兄姊妹一起吃饭，这样的安排跟圣餐有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个话题，初期教会的信徒在领圣餐之前是先一起吃饭。外邦人信主之后呢，那就出了一个问题了。犹太人是绝对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不过外邦人呢 过去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习惯了吃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而且他们都吃猪肉以及摩西律法认为不洁净的其他食物，他们觉得没事，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长大的嘛。那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够避免到冒犯了犹太的基督徒呢？在安提亚呢，当时教会就会提供两种的桌子吃饭的安排，一张桌子是为犹太人而设，另一张就是为外邦人而设。保罗呢坐了在外邦人的餐桌那里，虽然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因为他说吃不吃肉不重要啊，吃定不吃亦不会令你特别得到神的喜悦的。而当西门彼得去到安提亚拜访保罗的时候，对于彼得来说这个就是新的经历，因为彼得虽然信了主，但是依然不吃任何不洁的东西的。使徒行传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就记载，彼得去哥尼流家之前，在约帕的屋顶上跟主的对话，主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去到安提亚去拜访保罗的时候，他信主很久了，不过他依然是遵循着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咁当彼得嚟到教会，佢见到一张咧专门为外邦人而设嘅餐台，另一张咧就系俾犹太人咧嚟到用膳嘅餐台。嗱，我哋就要留意彼得佢有咩反应呢一件事咧，我哋喺下次节目继续交代啦。今日我哋嘅讲解研习咧会停喺呢一度，听众朋友有唔明白嘅地方咧，欢迎你可以主动嘅提问吓。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